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面那个时间我们交在你手中，让我们所学的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能够有更好的训练，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学习得到好处。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 那昨天我们就讲到中国原本是信上帝的啊，中华民族是信上帝的，然后呢我们祭祖先也是和上帝配合，所以从来中国人讲祖先原本啊都不是说死后变成鬼神要你来拜，反而是祖先呢是跟上帝在一起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呢的信仰啊就是亲人死了，我们在教会会纪念啊，那个是跟我们传统是有意啊的，那个中国文化传统是有很接近的，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死后人是到上帝哪里，而基督教的认为这人死后到上帝哪里啊，等待审判，还多了一句而已啊，等待神的审判。那么但是上帝这个观念后来是什么时候没有的呢？最主要就是在当中国到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呢他就统一天下，他觉得自己是很伟大的一个君王，所以他就要用一个不同的名字来叫他自己。他就问那时候李斯的就说，是自古有所谓皇这个观念啊，所以天皇、地皇、太皇，那么其中以太皇是最贵的最好的，所以不如就叫你太皇好了。那么秦始皇觉得太皇还不够好，他觉得地这个字好，上帝这个字，所以他又叫自己皇帝。皇帝这个观念事实上就是皇天上帝，所以秦始皇他要叫皇帝呢，那就等如自称为上帝了。所以中国的领导人变成神，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你发现了中文总是把领导人看成是神的，好像蒋介石在台湾死的时候人把他拜了，本来蒋总统是基督徒但是人民就把他看成是一个偶像来拜在庙里面还有蒋公总统这样的像来拜的。那么毛泽东更加成为一个神了，所以这些都是中国的那时候开始了失去了神呢，失去了真的上帝，就把统治者变成上帝，这个形成皇朝的那个尊祭尊制的尊制的皇朝就那个时候开始了所以皇帝的独裁是不能受到挑战的，因为他代表了上帝。所以中国失去了上帝，就是从秦始皇把自己看成是上帝开始。所以到汉朝呢，人开始讲到五个帝了，因为没有最高的上帝，就变成只有五个帝这是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的帝。所以那是五行而来的那个方位就变成了这个把上帝分的方位等如上帝是没有他永恒无限的性格，就变成只是有限的神灵。所以那时候东南西北中还加淮白就可以打麻将了这样子呢就上帝独一的上帝就没有，变成多神之后就开始因为失去上帝，同时中国的宗教的发展，失去上帝的等如失去了永生了。失去永生这个想法，因为过去认为有上帝，人死后到上帝哪里，那个永生的概念是可以解决的，人死后到上帝哪里。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那么永生问题怎么解决呢？那问题就变成一个要吃不死药这个问题了。所以到秦汉以来呢，那时候首先是皇帝秦始皇就要找不死药以后汉武帝也要找不死药，因为他们权力很大，希望自己不用死。 那不死药的说法啊，主要是传说啊，在啊海外有神仙的地方，有仙山呢 啊。事实上，从前在山东看海呢，他总会看到海市蜃楼，他们就认为海市蜃楼就是那些啊神仙住的地方是有不死药，所以他们出海去找，结果也找不到啊。之后就认为可以炼丹。啊，炼出一些不死药来。那么现在发现呢，啊，那些炼丹的啊道士呢，他们就叫他们叫丹顶派啊。那时候的道教就叫丹顶派啊，他们就用一种丹呢。啊，一种鼎啊来烧，然后像炼出一种仙丹，让人可以吃了不死。那时候仙丹的原理呢很奇特的，他们认为大自然有很多元素是不会死的，永远在的，好像黄金啊、水银啊、啊各种的金属啊是不会死的。如果把这些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化到身体里面不死，你身体也可以不死嘛，你肉身就可以不死了。所以根据这样的想法，就把各种的黄金啊、水银啊，还有各种的不同的金属啊，拿来放在鼎里面来烧，把它融化了，然后把不同的药材把它放在一起啊，用一种名贵的药材把它在一起来熬，就要熬出一些东西来。那烧了好久，可能弄出一些结晶体，结晶体啊，他们认为可能这个是仙丹了，所以吃进去。实际上他用什么来？造成的是黄金啊、水银啊，还有二氧化硫啊，就是 P3 啊，各种毒药都有啊，一吃进去了啊，就真的变成神仙了。因为神仙有两种，一种是乘龙飞天啊，那个叫飞星啊，就乘一条龙啊，飞星就飞到天上去了啊，这种最高的啊。连你的鸡也飞上去了，传说啊，鸡犬一人得道啊，鸡犬升天是吧？啊，那么但是这是最高了，第一层次的第一点就是那个啊叫师姐，就是说你的尸体还在，只剩下你的身体啊。不过你的元神已经变成神仙，结果吃了一种丹之后了啊，这第二天就尸解了，大部分都就成仙了，都死掉了。结果由于丹顶派死了很多人，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就改了就那时候传说有人能够练成神仙的，是汉朝后期就有着三毛真经，是茅山道士，有三个三个道士都成仙据说他们乘龙飞星去了，可能刚刚龙卷风把他们卷走了所以那时候传说是可以成仙的，所以吃这些也不行。那么后来呢，就到这个天师真人就姓张的，就张道陵出来，到东汉的末年三国那个年代那个张道陵，他就改用符用符箓，这种叫符箓派，用符烧了符，用符的灰放在水中给你喝，据说可以医病。那符是什么来的呢？现在找寻最早期的是三国年代呢，就有一本叫《太平经》，《太平经》里面是奇怪的字。那奇怪字只是把不同中文字放在一起那大概就是符的起源了。那么怎么画一个符呢？虽然很容易的，我画一个给你看。符只是把中文合在一起而已好像律，这是唧唧如律令，然后诗这个字然后 这次这个福呢是很容易的，我也懂得花啊，啊，赚这个钱呢，那就几百块了啊，美金啊，这是律令斩鬼，上面是个鬼字，那鬼字写的乖一点而已啊，啊这样啊，好，然后接起来啊，你拿回去啊挂，这鬼看到怕，因为你写的字说斩他。虽然他不过把中文字合起来而已啊，所以我说这个呢，我画过基督教的符给你看，不要当真啊，讲笑话啊，稍微改一改就可以了啊。啊，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的十字架啊，然后啊，绑鬼。奉主耶稣像板鬼，你以为鬼你这样写下来他会怕吗？啊，所以事实上这只是没什么意义的，符只是把中文字合起来哈，啊，你不要真的用这个符赶鬼了，你用文字是没用的哈，啊，你赶鬼了，有人拿着一本圣经，那个鬼符啊，一破过来，那个记录啪把圣经丢过去，以为啊圣经丢过去了，他就会怕，结果他一点都不怕的啊。他赶鬼要靠耶稣基督的大能呢，不是靠写些字为一本圣经都没用，拿十字架都没用的哈，啊。那么他符就是这样，把符敲成水，然后放在啊水中给人喝啊。叫人啊可以啊病好，事实上呢，我就很怀疑这怎么能够医病呢？唯一可以医病的，可能就是你这个肠胃不通，喝些灰可能通它一通，有这个可能啊。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那些灰啊太多人要了，它的 mass production 弄了很多包，然后就天气潮了之后啊，里面生了那种酶啊，发霉的时候就变成 antibiotics， 可能吃进去是好。那么张道陵就开始道教了啊。从张道陵呢，他的儿子是有名的啊，一个科学家叫张衡啊，这是地动仪、混天仪。虽然他混天仪、地动仪是为了宗教那种迷信原因来看这个天和地，而不是原本不是科学的。不过结果道教这种研究成为最原初的中国的科学啊，比如说那种对炼丹的研究，就是那种对元素跟化学的一种研究了吧啊。啊，那么啊，所以张衡也变成早期的科学家。那么张衡的儿子呢，就是道教真的起来的人物啊，他是三国演义同期的人啊，三国演义里面他有出现的，你猜是谁啊，姓张的一个三国演义里面啊。啊，张飞啊不是呵呵，张飞跟道教好像没关系是吧？马超啊，输的时候投奔哪一个？啊，他投到那一个哪里去啊？马超输掉都不记得了，可能没有看三国了啊。女的大概不看，男的会看一下啊。那个马超输的时候，他就逃到了一个张鲁啊。张鲁就是第三代的啊，这个道教的继承人。据说他可以画地成河，杀斗成兵啊，不过结果还是输给曹操。啊，输了给曹操之后，曹操没有杀他，就让他在龙虎山继续啊他的道教。而这个张家这一代就从今以后啊，就继续下来了。就到元朝的时候啊，就封他为天师，所以张天师啊就是这样来，他们可以结婚的，所以一代一代姓张的人传上来就是张天师的哈。啊，据说台湾是张天师，不是那个后代还在台湾哈。啊，那么所以天师道就这样来了。然后呢啊，就到一个啊魏晋的年代呢啊，就那时候就。道教有个说法，就是宇宙啊是从无极而生太极啊，无极而太极啊，太极呢就太极在生这个阴阳， 么那时候认为宇宙是从无极、太极、阴阳这三个最基本的元素啊原理。那这三个最基本的原理呢，就后来变成三个神仙了，那个叫三清。三清的最高叫玉清，元始天尊。元始天尊，你发现封神榜最高不是元始天尊吗？啊，这是代表无极。然后呢，这上清灵宝大法师，这是太极。啊，太清啊，就是啊太上老君啊，李老君的老子啊，啊这是啊叫太清，这是代表阴阳。如果你到道教的观啊，里面呢，好像北京有个白云观，那白云观呢？就啊，里面那个三个神呢、啊，啊，就是第三神坐在哪里的那一个原始天尊，他的手是虚的这样子哈、啊，里面没东西的，那就代表无极，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到那个上清啊，他就拿着一个太极啊，然后到太上老君呢，拿着一个扇子，扇子里面有阴阳，就代表。啊，无极、太极、阴阳啊，所以这三个神灵了。那慢慢呢，道教又发现宇宙世上有很多很多神灵啊，所以他开始了啊，就觉得整个天地都有种 administrative system 在哪里啊，有行政系统啊，所以呢啊，就开始了，就啊认为宇宙所有自然的万物都有神灵在里面。啊，首先我们看一看呢、啊，这个道教的神灵的行政图哈、啊，在天界啊，这个也是东南西北中的分了、啊，中间是玉皇大帝，原来那三清那个玉清呢啊，他后来改成玉帝了啊，再后来改成玉皇大帝，那玉皇大帝呢，在宋朝的时候啊，就很拜玉皇大帝的，当金兵啊那时候包围。啊，开封的时候，那个啊，那时候呢，就啊，那个宋钦宗非常相信玉皇大帝，那时候有个道士告诉他，就可以请玉皇大帝下凡啊，派那些六甲神兵，因为他有六丁六甲各种天兵啊跟着他的，那么可以这种神兵上身就可以打得很好了。所以那时候就在城里面找了那些没事情做的乞丐啊、流氓啊来，然后就请了个道士做法，让玉皇大帝下凡，六甲神兵下，大家就鬼附了，这样呢啊，然后就大开宣化门，就把这对所谓上身的鬼附的军队冲出去打金兵。想不到一冲出去，金兵啊，发现他们开门了、啊，马上骑兵杀过来。这些人本来都有附体的，哎，忽然都醒来，全都跑掉啊！然后结果金兵就冲进这个宣化门，就把这个宋朝啊给灭掉了，把北宋灭掉，所以郑康年呐 啊，郑康耻犹未雪哈、啊，这是因为玉皇大帝把北宋弄掉了，这、啊、玉皇大帝从历史上出现搞出这种事情来，多麻烦啊！那中间呢，北边有紫薇大帝，南边有南极仙翁啊，那个南极仙翁啊，就是寿星公啊，寿星代表啊长寿啊，紫薇斗数在这个叫北边有北极星啊，这代表紫薇。那么它的有个动物在南边是凤凰的，叫朱雀，北边是玄武，玄武就是乌龟跟蛇。然后西边还有个环母娘娘，西环母啊，东边因为西边有西环母，所以东边又弄了一个老公出来叫东环公啊，东环公啊是代表太阳，因为他是在海中出来了啊，然后就啊，西是穿龙，东是白虎，北是玄武，南是朱雀，这个成为一个天界了啊，道教的天界，东南西北中打麻将啊。那么就是这样，他们形成这个神灵的系统。然后还有很多呢，神仙呢，给封神的神仙啊，这个封神榜嘛，人变成神仙的呢，有铁拐李啊，有关公啊，这些都是人把人封神的啦啊。那么关公是什么呢？关公我们发现呢，他的样子啊，现在人拜的关公 完全不符合历史的。我们看一看三国志，三国志才是真的历史。三国志里面关公呢，从来没有收到红链，也没有收到拿刀啊。这红链拿刀只是三国演义小说啊写成的，那是明清时代的小说嘛。然后我在研究，原来关公拿那一把刀呢，根本汉朝是没有的，汉朝没有关刀的。从中国兵器的历史来说，原来关刀是到宋朝才有的武器。关公是汉朝人，怎么拿宋朝的武器啊？那他穿的那个盔甲，现在哈、啊、那种金光闪闪的盔甲，他是明朝才有的啊，汉朝不是这个样子的。另外他啊，看了一本书，好像这个《左传》啊，现装书订的那么好的，这清朝的书哈、啊，啊，这个关公啊，完全不合理的，他形象不合理。这个汉朝的人死了，变了神仙，忽然之间拿了宋朝的武器，穿了明朝的盔甲，还看清朝的书。你说神仙会随着时代变化啊？啊，那么这样呢，那个神仙呢、啊、随着时代变化呢，现在就不应该拿这个了嘛，拿刀有什么用呢？啊，你要拿机关枪才行啊。啊，现在的关公应该先把胡子剃掉，然后啊就啊头扎条带子，不穿衣服啊，一身的肌肉啊，挂一排子弹，拿着机关枪、啊、应该这样嘛。啊，就是 Rambo 的样子才对嘛。啊，所以啊，这个关公样子的一发现完全不对的。所以一些人呢啊，教这个关公附体的时候啊，那种叫鸡童啊，跳童的时候，啊，有练一张胡子啊，有舞刀啊，我是关云长啊。原来那不是真的关公啊，那是邪灵而已。因为他的样子根本不符合关公啊，关公哪里有胡子，哪里有刀，你根本原本都没有说的啊。所以啊，在马来西亚曾经有牧师告诉我，有一个人鬼附了啊，他就啊是关公附体，嗯，啊、这样哈、啊。那个牧师说，奉主耶稣基督名捆绑关公离开，他一点都不怕啊。那个牧师后来想起我讲过这个啊，他马上改了，奉主耶稣基督名捆绑扮成关公的邪灵离开。啊，他就怕了 啊！原来真的是邪灵来的 啊！那么还有吕洞宾啊、托塔天皇啊等等哈、啊，都是呢啊一些的啊人造成的啊，有人把它封成神的。然后自然的现象也有各种神灵，好像风有风伯，雨有雨师，雷有雷公啊，还有电有电母啊。闪电男娘娘哈、啊，这个电母娘拿着两个镜子哈、啊、来闪电哈、啊，就是天上各种自然现象都是哈、啊，都是有神灵来管。然后呢，到地上了，地上有很多了啊，但是地界啊就有三官大帝，台湾很多人信三官大帝，那就是尧舜禹啊，这是代表天地啊。啊，水这三种最大的元素啊，那么所以天官赐福就是尧帝了啊。那么另外拜福禄寿啊，寿就是南极仙翁了啊。那么然后山也有山神啊，泰山山南啊，土有土地啊，城有城隍啊，水有水鬼啊，还有啊。这城隍那个一个水鬼掉到水中死掉了就可以，如果他做好事，这水鬼就变成城隍哈、啊，水鬼新城隍哈、啊。那么各种都有自然现象都有神来管理，那么最奇特连厕所也有一个叫厕姑哈、啊，那厕姑是最奇怪的，怎么厕所也有神灵来管呢？而且还挺灵验的，据说哈、啊，每年呢、啊、正月都要拜厕姑啊。啊，他还有个纸人会动的，据说哈啊，请他上来的时候，原来据说是有个女人哈、啊，漂亮的女人，就她是第二太太，那么她上厕所的时候就给第一太太啊妒忌她，把她杀了啊，把她抛到厕所里面来淹死她。那么厕所怎么淹得死人呢？啊，现在的厕所是不会的。 但是古代的就会啊，如果你去过中国看过你就明白，我在中国农村那种厕所啊是会淹得死人的啊，而且是个大洞啊，只有两块板在上面，如果你站在上面呢、啊、那块板啊站得多就会断了吧，你刚站上去一断你就掉下去了啊，你就真的你发现会淹得死人的哈。啊，那么中国呢那种啊厕所，我走丝绸之路啊，就从地上走，不是坐飞机那种啊，中间要找厕所是很难的、啊、丝绸之路啊。有一个农村的话怎么找厕所呢，就要找苍蝇在哪里啊，你就找到厕所。然后呢啊，找到厕所的时候我还讲笑话，那些人说你不要讲笑话，一笑了苍蝇飞到嘴巴里面去啊。然后呢我到了玉门关啊，玉门关呢啊就有一个很大的啊厕所，就很大的洞在上面，上面很深的，看下去难怪可以淹得死人啊。不过它是现代化的，是水泥造的大洞啊。然后呢啊，根据那些诗啊说啊，啊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嘛，啊这里就特别有经验，原来的风啊从戈壁滩吹来的风就从那个厕所的洞吹上来啊，呼这样，你啊然后你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它都吹上来的啊。啊，所以啊，那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这是鹧鸪所管的。那这个鹧鸪呢，就对男人不太公平，因为男人上厕所还是他来看的啊。那么赵也有赵军，赵呢，赵军原来他是个小官，但是他是玉皇大帝派他来的，是听听你有没有讲人的什么坏事啊，你有没有做坏事。那女人讲闲话总是在厨房啊，所以赵军就是把你所讲的记载下来，一年一度就上天报告，所以他是特务来的，他来啊负责啊来写小报告，因为明朝的时候啊有特务政治，然后玉皇大帝也派特务来看人，不过官场是很贪污的啊，你给他知道你的黑材料之后，你只要付点钱你就没问题嘛，所以赵军也会贿赂啊，赵军就是每年新天的时候在他嘴巴贴一个麦芽糖啊，那个甜甜的啊，他甜甜蜜蜜上去了讲好话啊，这是中国民间宗教啊。那么各种神灵都是很好笑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啊海有海龙王啊，各种的水神，有河有河伯啊，海也有各种神灵，然后冥界啊，就是这个地下也有神灵，牛头马面本来是佛教的，后来慢慢也用到啊这个啊道教里面去，在城隍庙里面呢啊就有这种所谓无常鬼啊。无常鬼呢，黑白无常就是道教认为你死的时候他来把你的魂带走的，就是啊无常鬼了。那无常鬼说是一见发财啊，还写得很好的，你见到他的发财了，不过你就瞎死了，死掉了已经啊。那这就是民间道教的发展。那么我们中国原本是信上帝啊，后来呢这个民间道教啊形成，主要就是因为秦始皇自己变成上帝以后，上帝就变成统治者，而统治者祭这个上帝呢啊，就是每年啊一次啊，就把上帝好像封锁在一年一次的祭天哪里去，里面就再没有啊那个啊上帝了啊，所以梵天上帝只在天堂哪里啊可以看到啊，其他了民间就失去了上帝。为了追求永生，所以有了神仙的传说啊，希望人能够变成神仙啊，所以就有炼丹，炼丹不行，后来又炼内丹，那就变成气功了啊，然后也用符箓啊来希望能够医治病，然后也觉得天地有各种神灵，你就希望他通过神灵的不同的行政系统，你跟他们搞好关系，你生活就好一点。这个就是中国民间道教的啊这个来源啊。然后到佛教啊，民间佛教怎么来的？佛教原本就只有一个释迦牟尼嘛啊， 原初佛教是不容许拜偶像的啊。佛教一全开去的时候，那时候那个阿育皇呢，这是把佛教全开去的啊。那时候他统一了印度啊，在他那个年代呢是不容许拜偶像，因为佛教思想不可以执着嘛，那你怎么可以啊拜偶像？拜偶像是执着的，是反佛教所反对的。所以放弃你心灵的执着啊，你就啊不可以拜偶像呢。所以那时候阿育皇就把那些雕偶像的人杀了一万几千个，一万八千个，他们叫离前陀。这个呢你也记得一下也好啊，本来挑偶像的人叫离前陀，一万八千个都给阿育皇杀了啊。所以他是非常严厉的，不可以雕刻偶像啊。而啊佛教很喜欢说基督教有十字军啊，啊喜欢打仗啊，我们佛教很和平，你就举这个例。阿育皇不是推动你们佛教的吗？他连雕偶像的都杀了，杀了一万八千个了啊。而且还有日本啊，啊日本那些还有那些所谓僧兵啊，啊就是这些和尚呢 啊变成兵啊，到处杀人放火啊，那可不是一样吗？你说十字军是有基督的名义，你们佛教也不是佛教名义去打仗吗？啊那是在佛教的平安桥啊，在日本啊。啊这个圣匾你要处理一下，因为呢佛教徒也很喜欢的说啊你在的时候他不讲，在其他人的时候他就说啊，其他宗教呢都有以自己宗教名义去打仗，我们佛教很和平，我们没有。让我到佛庙啊他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就讲这些给我听了，上了全佛教了，意思叫基督教打仗了，我们是和平的啊。那么你马上举个例子，日本的平安桥有僧兵啊，他们以佛教名义杀人放火啊。还有日本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军队大部分都是佛教徒，南京大屠杀都是佛教徒做的啊。你这样一讲，他不知道怎么回应啊。他说他们不是真佛教徒，一定是这样的。那很简单了，十字军也不是真基督徒了吗？所以你这样你分清楚了吗？你就总是希望说基督教是打仗的，我们是和平的啊，他们就骗人了。这些啊信佛教的也不是杀人杀得很厉害吗？啊阿育皇那么伟大，也杀了一万八千个离前陀啊。所以这材料记得一下，是护教的时候有用的。非基督徒如果受过佛教影响的，他也问这种问题的啊。那么这个啊阿育皇呢，他就啊不可以雕偶像，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根本佛教是没有偶像的，最早的五百年是没有偶像的。那后来什么时候才有偶像呢？原来那是在啊后来的人开始把这个佛来神化了。因为释迦牟尼呢根本就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材料，释迦牟尼的材料呢啊是口传的，所以释迦牟尼死了之后啊，那些弟子们结集啊，所谓结集，所以把他讲的话记下来，但是用口记下来，而不是用笔记下来的。那时候五百个善座啊，五百个长老啊，就。大家又统一了啊，就说啊，你记得师父讲过什么话啊？他好像讲过这个诸性无常，好啊，我们就共同把它唱出来。大家记得师父讲过诸性无常，那大家都来诸性无常啊，诸法无我，诸法无我，就这样啊，背下去了，口传的。所以结集原来就是共同唱出来的意思。这是同诵，所以佛经呢这是口传的，直到公元前八年才写成文字。 释迦牟尼大概什么时候？公元前五百多年。他的确定时代没有人知道。啊，孔子是公元前550年，释迦牟尼大概比他大一点点，也可能小一点点，现在都不清楚了。啊，虽然他是公元前600年吧。啊，那么以佛教总的说，释迦牟尼比孔子老一点，所以就说他是长辈啊，比孔子还高一些啊，所以算他600年了啊。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8年才写成文字，中间有500多年都是口传的。所以佛经那么多啊，而且很矛盾的里面的内容，因为不同的人存着不同说法，同送出来的。那么开始那几十年还可能有些共同的东西，后来一直传开去，所以越讲就越多了。人权其他的东西越传越厉害了。我有一次啊，到欧洲啊，有人告诉我，他不知道我是谁，他只说啊，你是基督徒啊。据说你们基督教有个人很厉害的，他可以打坐飞到半空去的啊，后来信了基督了啊。我说有这样的人吗？啊，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好像叫梁烟尘什么的。原来他讲我怎么全到这样子，说我飞到半空去那么厉害了啊。那么这种就是人全人，我再生已经全得那么厉害啊。那么好像我在这里讲完了，你们记得我讲了什么，那么出去讲的时候慢慢就改的了，越改越多，越改越厉害啊。人全人总是全错，那全了500年的还有什么真的东西呢？所以释迦牟尼根本就没有历史的可靠性，这个跟耶稣基督一点都不能比的。耶稣基督他的记载就那个时候的人记载下来，他的神迹大能都是那时候看到的。佛的传说只是传说，传了500多年开始就神化他了。说释迦牟尼啊，你释迦牟尼怎么死的你知道吗？他是拉肚子而死的。但是后来传说了，他说他拉肚子啊，事实上他的大便也是香的，是妙香无穷啊。啊，他为什么会拉肚子？他是故意拉给你看，因为他是神啊，但是他希望你懂得吃药，他本来不需要啊拉肚子，包括故意拉肚子然后吃点药，那个鼓励你来吃药。这种讲法就传开去了啊，就说他没有病的，病只是病给你看啊，来鼓励你好好吃药啊。然后说他事实上是宇宙最伟大的某种佛的身体，是全宇宙都有的，这个叫佛身啊，叫佛的化身啊，化身啊，所以他原本是整个宇宙的，他来到人间变成化身啊，就来到人间，然后啊，他投胎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有那个人的报应，还是有他报身，所以这个叫三身佛啊。所以他根本是宇宙最高的神来到人间了，这样就全把佛全成一个神了。本来佛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觉悟就是一个觉悟的人，根本不是一个神。到后来把他神化了，而把他神化之后呢啊，就更厉害了啊，就遇到其他的神灵的时候啊，就说其他的神啊，你们拜这些神事实上是释迦牟尼前身啊，曾经变成你这个神来过，这样就把其他的神呢变成他的神了。譬如说印度啊，相信这个猴子，这个孙悟空啊，那这个孙悟空啊是印度传来的事实上啊。那么这个猴子呢啊的神啊，那么印度人拜这样一个神，然后佛教传去了，他说我们信猴子的，他就说你这个猴子就是我们释迦牟尼前身来人间的时候啊化身成猴子，所以他很灵异，他的灵异主要都是因为他是释迦牟尼的前身。这样讲呢啊，释迦牟尼前身啊就有500多个，那一本他们就开始有所谓释迦牟尼前身的故事啊，就有啊500多个故事。他前身就投胎啊，在前身呢，他就叫菩萨。
而那种经书就叫本身经。
本身经就是说释迦牟尼全身的故事，结果佛教就这样把其他宗教都吸收到它里面去了。因为你拜什么神都是他全身来过人间的时候啊，是他化成你的神，接着把其他神放到他庙里面去了，所以神就越来越多了。本来一个释迦牟尼，后来有很多菩萨，就是所谓释迦牟尼全身都是菩萨，菩萨是还没有到佛啊，不过已经相当高啊，但是没有到佛那么高，这个叫菩萨啊，是第二高啊啊。那么啊，由于菩萨他的能力很大啊，所以他可以有各种神异的事情，接着把各种宗教都吸收到佛教里面去。所以你发现佛教啊里面呢有关公的，你有没有注意啊？也有孔子的啊，因为他把人家拜的，他都封他一个菩萨，就让他进到佛教里面去。他把他封成菩萨呢，啊，就也造了一个故事，好像关公呢，就说啊，在天台山呢，啊，这个大师到哪里遇到一个妖怪，原来是关公，然后他收服这个妖怪，那个妖怪就说我就是关公了，我是想啊听听佛法，结果啊他听了佛法之后改信佛教，就变成一个菩萨，就叫迦南菩萨。迦南菩萨就守着这个门口的啊，所以你发现佛的庙前面啊就有迦南菩萨啊，右手有关公的，右手是韦陀啊，就穿盔甲的，就是守门口的。那么中国的大神关公呢，到了佛教变成守门口的菩萨，你看他的方法多么厉害，一方面吸收你说很宽容，一方面把你放低一点点，还是比佛低一些啊，还是看门而已了啊。有一些地方呢，关公变成四大天王其中一个，四大天王又高一点了，是四大天王比韦陀还高一层，韦陀是四大天王下面一个神，那么到四大天王是高一点点啊，也是看门口。最近四大天王才改了啊，有一个叫刘德华，一个叫张学友啊。啊，那么在由于把这个释迦牟尼神化了啊，他就开始到第一世纪啊，公元第一世纪才想到要把这个佛啊雕偶像，本来他是没有偶像的，那时候只是把佛了啊，是弄了一个只是给他一个一个莲花啊，雕一个莲花，或者雕一些脚印，是代表用符号代表莲花代表他得道，脚印代表他到处游行全他的道啊，法轮代表他转法轮啊。那么这些都是只是用符号代表，但是到后来呢，就一定要雕个偶像才行。那是因为到了第一世纪，有一个叫。啊，有个叫桂山环桥，桂山环桥呢，就出了一个叫迦利释迦环啊。这叫迦利释迦环呢。他就很喜欢，他信佛教啊，他就很希望有个像，所以他就想啊，就找人来雕偶像了。那时候有这个桂山环球在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一带啊，那个地方是亚历山大大帝打到的那个地方，是有很多希腊人雕偶像最好，所以他就请希腊人来雕出最早的佛像。啊，不过那种最早的佛是什么样子？已经过了500多年、600年，你怎么知道佛的样子呢？啊，那么呢，啊，就开始猜啊，看佛是什么样子啊？根据佛经说，佛有32个好像，那32个好像是怎么样啊？把它弄出来呢？那么啊，现在我就把佛的样子来告诉你怎么给弄出来的。啊，佛有32个好像啊，那他好像怎么样子呢？第一哈， 他的脸是宽宽的啊，福气很好了。他头发是卷的，因为他是印度人嘛。他额头很长，一直垂到肩膀。而他的眼睛呢，也是很细很长的啊。而他的鼻子呢是很直很美的鼻子，直然后他微微的笑是不是很善然后呢他身体也是稍微丰满一点的他不太 keep fit 一天坐在哪里怎么运动啊？哪一些问题那么他的手指是很长，是五个手指应该是平的，应该是这样五个手指是一样长的，而且手指跟手指中间有坡的，应该坡着鸭子那种蹼，所以它游泳会很快然后他的脚两个脚板是平的，平足，对，中间有个滑轮在哪里平足所以他走路不太好，游泳可能很快走路不好，所以多坐一点很难运动那么他这个所谓这个万字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德国他原来是德国，是来自这个亚利安人他们对亚利安人的一个的一个符号。那么因为印度人也是亚利安人，所以他们也用他们古代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呢，事实上呢，是代表了一些毛他们是姓刘的，拜刘原宗，那些牛头有些毛，所以这是代表毛哪一个牛有脚的那种牛对吗？原来是毛来的，那么后来的神灵呢，松口有毛嘛，又变成人的样子那种神灵印度人松口都很多毛，所以用这个代表神灵的毛而已，所以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个符号是毛而已松口的毛那么这就是它样子的来源了另外它还有些佛像没有雕出来，比如说它舌头可以伸出来贴到耳朵的本来它是很厉害，可以这个舌头可以贴到耳朵这就是佛的32个好善，70种好，30种善，所里面所讲到的佛像，就根据这个样子而雕刻出最早的这个佛像出来那一种叫犍陀罗佛像。这就是佛像的根源所以现在拜佛是完全不符合原本佛教的，它是公元第一世纪才开始雕佛像而变成偶像崇拜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我有一套讲义的，我可以email 给这里再分给大家单靠听可能你不能完全听进去嘛，所以呢，我材料你要看一看遇到佛教徒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来把这些材料告诉他然后由于释迦牟尼给神化了首先就出现了菩萨的观念，是说他的前身轮回的前身是
那个菩萨，但是后来呢就有太多其他宗教来了，那佛教就要把其他宗教吸收到它里面去。那么首先呢，它就吸收那个一个印度的宇宙观，在这个印度宇宙观就认为有28重天，然后这样一个世界呢这中间有个高山叫须弥山，然后这个太阳跟月亮围着这个山来转，转到山后面的天黑，转到山出来就天亮。那么这个须弥山呢在大地的中央，还有七重山把它包围，最外面就是一个铁围山，然后南边有一个州叫南赞布州，那就是我们所住的地方，样子有点像印度的然后这个山上去就是第一重天，是四大天皇天，就是持果天皇、增长天皇、广目天皇等等，每一个天皇管不同的方向。原来我们这边是以蓝的颜色，是天是蓝海是蓝的，其他的地方呢天是红的海是红的天是黄的海是黄的，是四个方位都颜色都不一样，四大天皇的一人管一边然后现在四个去唱歌去了变成刘德华张学友了然后呢到山顶呢有各种的神灵，就是天龙八部那么山顶是第二重天，天叫忉利天，里面也有个神叫地虚他就是把印度教的一个神叫 Indra 把它呢吸收变成佛教的一个神灵，放在低层的天那里。佛教很厉害的，把人家的神放得很低所以这个地虚是本来是一个类似上帝的神呢，就放在第二重天，只是住在山顶。现在佛教徒有些说法是说，基督教的上帝就是地虚啊，这是从山顶来的，耶稣从第二重天来不是很高我们呢就弥勒佛也第四重天嘛所以把耶稣也放很低的关公更低，是四大天王其中一个最低关公第二低是耶稣了他就把其他的宗教吸收进去。那么如果佛教徒有人说你们信了上帝只剩我第二重天的神，你怎么回答？你就记得了，记得我掌握地师这个观念是印度教的 Indra 而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这个地师天呢是住在山顶，有33个天宫，还有个太太那么基督教的上帝要住天宫的吗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是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他怎么会住在天宫呢基督教有说上帝是住在山顶吗？也不是，上帝是无所不在的，那怎么可能是你们其中一个神灵呢所以你28重天，如果上帝，如果这个宇宙观是真的，也是上帝超过这28重天，是上帝造出来的，而且这个宇宙观根本就错误的然后一直上去28重天，这个叫欲界，然后蛇界、无蛇界就是这样这个欲界六重天，蛇界18重天，无蛇界四重天，这就变成28重天然后人的轮回呢生命众生的轮回呢人呢如果好就升天呢，升天就升到这些天，不到这些天还要轮回的，最后还是会死的，不是没有永生的，成佛才永生呢，在天里面那个天堂不是永恒的然后不过好一点而已，那个不好变成动物了你吃的鸡多可能来生变鸡吃的人多才变人，这个说法然后你吃自助餐太多变恶鬼了，刑法里然后你脾气很大的人就变成阿修罗，就变成那种怪物那最不好下到地狱那么六道轮回，人众生就永远在这里转来转去，永远没有解脱。所以佛教，你信佛教呢是没有解脱的，
除非你成佛，你要成佛吗？要没有，你继续还是轮回，来生你升天也好，我们啊佛教都说，哎呀，他升天去，升天终归还是会死，也是痛苦，死的痛苦孩子逃不了，因为他没有永生啊，而且也不一定升天嘛，啊，可能做猪做狗做动物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佛教的宇宙观啊，他把印度教的宇宙观吸收的时候，变成很多神怪的东西，然后一个佛。后来不够了，又多来几个佛了啊！因为太多宗教全进来了，比如说这个弥勒佛哈，弥勒佛全进来了，弥勒佛呀是什么来的？啊，这个弥勒佛啊啊，事实上呢是。本来不是佛教的，他是摩尼教的一个神呢、啊，从他的原文里面呢，他叫啊 Maitreya 这个字呢啊，来自摩尼教。摩尼教你知道是什么？听过没有？魔教有没有听过？啊，听过了，魔教听过吧？明教呢？明教跟着听过了。啊，他有一任的教主叫张无忌啊，啊，事实上明教啊，就原本是摩尼教，是从波斯一个拜火宗教的分支传过来，里面有个神啊，叫 Mithra 啊，啊 ，Mithra 啊 ，Mithra 呢是末日的时候来的，那么这个佛教没有末日的观念呢？那怎么办啊？人家一个神灵来说有末日的时候啊，佛教没有讲末日，所以后来呢，马上造了一个神，名字字跟着 Mithra 就转为 Maitreya。事实上，你想清楚 ，Mithra 这个观念都从 Messiah 那里来的，弥赛亚那里来，这是摩尼教就吸收啊犹太人跟基督教讲的救主在末日啊会来临啊。那个主啊啊会在末日来临，这个弥赛亚的观念呢变成弥法，弥法全到印度就变成 Maitreya 就弥勒佛了。弥勒佛呢根据佛经说，这释迦牟尼到了那个兜率天，看见有个佛在收，那么那个弥勒佛说，你先下去，我迟一点来，所以这样就说将来弥勒佛会来，所以啊，这个叫树山是佛哈，这是释迦牟尼之前有燃灯佛，之后有弥勒佛啊，他之前也有一个啊，之后也有个将来来的。那弥勒佛来呢，就叫末劫年代，是世界末日啊。所以后来啊，这个一贯道啊，就说三期末劫，所以从。弥勒佛的信仰转化出来了，所以一贯道一般研究认为他跟白莲教是有关系，虽然他自己不承认，白莲教就是把摩尼教 变化成一个中国民间的宗教，他们认为这个三期末劫世界末日是到一个白羊期，白的颜色的年代，所以他们都穿白袍子、啊、白的袍子那个、啊袍子铺好袍子啊，白袍子啊，然后呢啊，后来就用弥勒佛这个观念，佛教把它吸收进来，变成弥勒佛啊，后来就变成民间的信仰了。那么这个民间信仰是到一贯道就用弥勒佛来吸收其他的宗教啊，说其他宗教了啊，都是啊有世界末日的，好像基督教跟回教，所以后来就五教合一了。要儒道佛啊，那时候有个叫罗祖的一贯道的，就把这些结合，到张天南啊，就是啊搞一贯道的那个人呢啊，他就把这个把基督教和回教，因为他世界末日的观点，就把三期末解吸收这个，就合在一起说三教合一啊。他说基督教讲到将来会来的是弥勒佛啊，他说是济公啊啊。所以基督教讲基督再来，他说实在是济公来啊。
啊，济公呢，因为他有一句，他圣经有一句说，这个施洗约翰说，将来那个来用扇子把那些不好的麦啊麦穗把它啊散掉嘛，啊，他就说用扇子的是济公啊，所以呢，将来来的个是济公啊，所以他解释基督教是很奇怪的这种讲法。那么弥勒佛据说曾经来过人间啊，一个是济公，一个就是这个布袋和尚胖胖的那个，是怎么来的？原来布袋和尚是一个胖胖的人啊，游行天下，他在一个地方住了好久，然后他离开了。离开的时候，人问你是谁呢？事实上，他说我就是弥勒佛，嘿嘿嘿，这样走，以后就全说弥勒佛来过人间，是胖胖的，这个布袋和尚啊，这就变成弥勒佛的崇拜了啊。这个是对世界末日的观点提出来的，这个弥勒佛。然后呢啊，这种种种的神佛给造出来的哈、啊，也有观音也给啊搞出来。我也讲一讲观音是怎么来的哈、啊。观音最多人信了、啊。观音呢，它原文呢 啊叫阿法洛克特斯瓦啊。Swara,